第32集，情人。好神秘的案件，不知道律师们接下来要怎样做。我真是希望地下的烈火将我连同这座看守所一起烧掉，让我化为一缕青烟，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。一火化为万骨枯，让我在天堂里尽情的潇洒快活，但愿那里没有伤害，所有人都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被关进了单人牢房，那里面有一张木板床，家里给我送来了被褥和御寒的衣服。我感冒严重了，鼻涕眼泪大把流，幸好家里还送来一卷卫生纸，地上瞬间铺满了纸疙瘩。他们只给我一顿的感冒药，我想多吃点让自己好好睡一觉也做不到。我要了些稿纸，再慢慢地整理好情绪，给自己也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把被子披在身上，鼻子塞上两团纸，稿纸铺在膝盖上，开始从离开学校回到家，从打给表姐夫电话到法院碰到刘盼盼案子，从希望能约到月儿一起去浙江寻找刘盼盼的亲生父母，而第一次见到董老板，到最后认识于爷爷奶奶。我边写边流泪，各种滋味无法言说。我只是一个嫌疑犯，就已经这样不堪。刘盼盼他一个死囚犯，到底是怎样扛过来的？难道他不想上诉，想一死了之？我边写边哭，边哭边写。绑架案在我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创痛，此生再也无法愈合。可旧伤未愈，又添新创，我到底应该怎样为自己辩解？几次我都气愤到无以复加，差点失去控制。我捶着憋疼的胸膛，深深的呼吸，努力控制自己。毕竟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一定要镇静下来，慢慢的抽丝剥茧，找出问题的根源。可是没用，如果问题出在我身上，我自然知道该怎样答辩，可现在我拿什么做依据去抽丝剥茧？可恨的董斌，原来他给爷爷帮忙意图是要接近我，陷害我。可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事情总有败露的那一天，到时候真相大白了，我看他怎么说。我想到了于伟，我没有一刻忘掉他。他在干什么？会为我惋惜吗？会以为我杀了人吗？千万不要，请你相信我，你的兜兜永远都不可能走上犯罪道路。一想到他，我就无法克制自己，委屈痛苦的心情好似滚滚巨浪将我吞没。
于伟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
我嚎啕大哭，如果这次我能平安回家，我一定好好的爱他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再分开了。此次的可怕事件消耗了我所有的体力和思辨能力，在我失去理智和力量时，我的担惊受怕已经达到顶峰。我害怕于伟嫌弃我，害怕他的姨父会看不起我，更害怕我的学校会因此中断我的学业。人有时明明有一种思想，可脑子里却找不到专门的术语，因此就不能理解这个思想，只能靠本能和机械的知识起作用，但一旦被打倒，那点知识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不能用语言准确地表达一种思想会很痛苦，但一味地只说痛苦，就显得无知和矫情。痛苦每个人都会遇到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要能够找出痛苦的根源并战胜它，那才是智者。可是说起来容易，真正做起来何其难呢？我的脑海一片空白，四面阴暗潮湿的水泥墙壁散发出来一股冰冷的霉味道。尽管这个季节已经很暖和了，可这里却感觉冷风嗖嗖，冰冷刺骨。我没有再被提审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他们再逼我， 我就死给他们看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再受折磨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想在被押解的途中撞墙，等我死后他们爱咋咋地。可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，我还不至于那么衰吧。即便天下人都认为我是罪犯，只要我坚持信念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如果我一旦死了，那杀人的罪名毫无悬念就被坐实，而真正的罪犯就会逍遥法外。这绝对不行，即便是拼了性命，我也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。我又想到了月儿，我的月儿，她好可怜呐，她是怎样被杀害的？死时一定很痛苦吧？他们到底用什么手段将她杀害的？月儿的死对我打击太大，我想，这将是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痛。幸亏有一床暖暖的被子，否则我那所剩无几的思维和神经式的一阵阵战栗，一定会将我逼上绝路。突然，我在被子角落触到一小块硬硬的东西，用手触摸，感觉就像一块纸样的东西。仔细地从针线缝隙中掏出来，原来真是折叠在一起的一块纸片。心惊肉跳的赶紧看看牢房门口，还好没人。背转身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战战兢兢地赶紧拆开来，还没看清楚，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，是爸爸的笔迹。
孩子，你受苦了，都怪爸妈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平白受了这么多苦，我们心疼欲裂啊。我们的宝贝女儿，你在里面千万千万要保护好自己，你要好好的配合他们，我们都相信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我们已经知道了月儿的事情，可这与我们有何干？我们问心无愧。尽管让他们去调查取证吧，你一定不要难过，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会还我们以公的。我们在外面正积极想办法，玉伟他都快气疯了，他的姨父是有名的律师，他说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，上海来的也是赫赫有名的两位大律师，相信他们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宝贝啊，你一定要坚强，爸妈等着你回家，爱你。
一阵心绞痛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三位律师强强联手，根据案情立即罗列出以下几条疑点。第一，绑架案一天没破，就没有证据证明李萨自己所为。第二，就凭董斌一人指证李萨是杀害金月儿的凶手，缺乏事实根据，也没有旁证，口供无凭，无法成立。第三，既然警方认为杀害金月儿有帮凶，那么就应该找出来，否则纯属诬告。第四，遇害人既已遇害，为什么手机还在用？这纯属刑侦手段，为什么还没被侦破？第五，李萨到底和董斌之间发生了什么？这个不能仅凭董斌一面之词，得讨个说法。首先，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。审讯室里灯火通明，董斌被连夜提审，他耷拉着脑袋坐在特制椅子上，双手被铐在扶手上。三个警察，一个书记员，一个年长看似稳重成熟的警察，和那个高大壮硕瓮声瓮气说话的警官。审讯已经有一阵子了。
从你的家庭情况看，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，家里有老婆孩子，为什么前后有两名大学生和你纠缠不清？他们对你的家庭状况了解吗？
那名老警官问道。
这个，
他犹豫了片刻。
起初他们不知道，但后来还是知道了。
是谁先知道的？
是金月儿。是他知道以后和我大闹一场。
然后呢？
然后我们就
他怎么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
他当然很生气。
之前你一直瞒着他们。
是的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实情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想离婚，然后娶他们中间的一个？
当然，我对他是认真的。
对谁？对谁是认真的？
当然是对金。其实，他们俩我都很喜欢。
你打算离婚，和你老婆谈过没有？她同意吗？
她当然不会同意，但是由不得她。
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孩子都多大了？按照你给我们的地址，到县城里我们没有找到你的家人，他们到底住在哪里？连这个你也要说谎吗？
他们可能回乡下老家了吧。
你的老家在哪里？为什么给我们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址？你在回避什么？
找得到找不到那是你们的问题。我说过了，我在县城有家，那是一个四合院，我老婆和孩子住在那里，孩子要上学，他们不可能平白消失。在离县城50多公里外的山里，我还有老家，我奶奶还住在那里。
你还有个奶奶？她多大年纪？为什么没和你们住在一块儿？
老人已经快80了，我从小失去双亲，是我奶奶把我拉扯大的。如果不是她，我这婚早离了。我奶奶她身体不好，一个人躲在山里，说那里的空气好，不想和我们一块生活。我也没办法。幸好老家附近的邻居都很好，只好托他们照顾她了。
你儿子女儿多大了？
我儿子16岁，上初三，女儿10岁，上小学了。
可我们照你说的地址，为什么没有找到你山里的奶奶？在县城也没有找到你的家人。孩子是上学时期，难道他们没有上学？
不可能，孩子不可能不上学的。
哼，你肯定。
这个
难道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躲开吗？是什么事情？
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这不关他们的事，事情是我一个人所为，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他有些惊慌失措地说道。
你确定？
当然当然，我敢保证，整件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什么事情是你一人所为？
他突然一脸惊慌。
是，就是和他们两个女孩子交往的事情，但杀人绝对与我无关。
交往怎么能算得上是整件事情？只是交往，你怎么能来到这里的？
我，
你最好从实招来。我们的政策你懂，狡赖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首先回答我们，你说你和金月儿是怎么认识的？
我们是在一个……
一段往事涌上董斌的心头，他的脸上溢出一丝苦涩而又甜蜜的微笑。那是去年的春节前夕，有一天他开车去一个朋友家，路过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转弯突然撞上一个提了2大袋物品的女孩子。他赶紧下车查看，欣慰的是车子只刮到了女孩手里买的年货，而人安然无恙。他望着一地的零碎，不好意思地上前，又是要赔钱，又是要帮他重新购买东西。可女孩子只是吃惊后淡然地说了声没关系。董斌很是过意不去，他掏出500元想赔给他，望着一地散碎的物品，女孩无奈地摇摇头。但是他从地上捡出一张购物单，上面标明200多，他略略思考一下，从他手中的钞票中抽出一张100元，轻声对他说道： 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有些东西还能用，但我确实还得再去买一次了，也怪我不小心，你走吧。说完，他在摔碎的年货里捡了些能用的，装到一个塑料袋里，然后把撞碎的酒瓶和杂乱归拢到另一个袋子，转身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他也没再看他一眼，径直走进一栋旧楼。第二天，他们在商场又一次相遇了，他暗喜，这是缘分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们相识相恋了。他开学后，他找借口到北京去看望过他。
你们在北京约会时，李萨知道吗？
他不知道。
为什么？他们俩的关系那么好。
月儿说，李萨是一个观念很守旧的人，从来不会结交社会上的闲杂人。另外，他怕李萨笑话我们年龄悬殊。
这么说，你和金月儿一直在偷偷的交往？
是的，他的父母亲知道以后，也觉得我们的年龄不太适合谈对象。
你没有在乎过这些，即便他的家人反对，而你也有家室，你都不惜和他在一起。
爱上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谁也控制不了。
你老婆是怎样一个人？她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吗？
她不知道，这不关她的事。
她紧张地说道。
那么金月儿是怎么知道你有老婆这件事的？
这个是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洗澡，平时我用两个手机，公司的和月儿的用一个，家里的用另一个。可那天晚上我忘了收起家用手机，正好我儿子打来电话，一开口就叫爸爸，是月儿接的，事情就暴露了。
那如果他没有发现，你准备隐瞒到什么时候？
婚也不是那么好离的，我也试过，一提这事儿，我老婆就要闹自杀。我们是包办婚姻，没任何感情。另外，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我不想让她老人家生气。
你很在乎你的奶奶？
她就像我的命一样，我生在饥荒年代，我父母都去世了，是奶奶，她差点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喂我。为了养活我，我的爷爷都饿死了，这辈子我都无法报答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。
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考虑过孩子以后怎么办？
我早给他俩存了足够的钱，他们以后的生活不成问题啊。
你觉得钱能解决任何问题是吗？当然，
就像李萨，他的出身很好，可为了钱照样能杀人。
说说金月儿和你是怎样闹翻的。
他自从接到我儿子的电话以后，就不停地和我闹，说我毁了他的一生，他再也没脸见人了，说是为了我，他和家人都闹翻了，现在可好，是我葬送了他的大好前程等等等等。我是不停地给他赔礼道歉，也想在经济上赔偿，可是他软硬不吃。
所以你就杀了他？
瓮声瓮气的警察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他蛇似的眼睛死盯着他。
是你杀了金月儿是不是？你杀了他，开车把他运到山里，扔下山崖，然后却故意接近李萨，造成一种假象，吸引公安人员的视线是不是？
我没有杀害他，我没有杀月儿，我爱他，我怎么会伤害他呢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们弄错了，是李萨，是他找上门来说
什么？他说什么了？
低沉的声音如滚滚闷雷，在地底下酝酿着，随时都有爆发之势。
他说，只要我能为他们把餐厅弄到手，他愿意和我在一起。
然后呢？
然后我帮他们把餐厅盘过来了，我们也就那样了。
讲清楚一点，你和李萨到底怎样了？
就是在一起了吗？这男女在一起还能怎样？
睡了？
当然。
感觉怎么样？
很好啊。
他面不改色的。
和金月儿比较，哪个更好一些？
都很好，真的。到底是现代青年，很开放。
你确信？他们俩都陪你睡了，谁多一些？
当然是月儿。我，
你怎么了？
我觉得对不起他，毕竟我们相爱一场，他死得好冤呐。
那就是说，如果李萨杀了人，他也会死，那他死得冤不冤？
杀人偿命，这是两码事儿，怎么会冤？一点都不冤。
你不觉得内疚吗？他们两个都是因为你的原因，都得死。
我很内疚，毕竟是两个鲜活的生命，而且还都是很优秀的大学生。如果一切能够重来，我一定安分做人，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。
你和李萨一家走得很近，那你知道在李萨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
我也是无意中听过那么几句，好像他被绑架过。
你以为是什么原因遭绑架的？